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据美联社报道，何锦丽获得足够民主党党代表支持，成为总统候选人。
And it is my intention to go out and earn this nomination and to win。
何锦丽在出席竞选总部的演说时说，他的目标是争取获得这个提名，并且赢得选举。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负责保护美国总统和前总统的特勤局负责人承认，特朗普遇刺未遂一事是该机构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行动失败。受到台风影响，台湾汉光演习取消部分海空项目。在时事经纬话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国际会计师行在中国大裁员，而金融国企的驻香港雇员呢就被传追讨他们的奖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一晚间已经获得到足够的多民主党代表的支持，最迟在8月7号可望成为民主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对抗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数名竞选消息人士亦都向路透社证实，贺锦丽到星期一晚间获得的代表数已经超过了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所需要的简单多数门槛。据美联社的统计，截至星期一晚间，贺锦丽已经获得到至少2579名的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超过了他在首次投票获胜所需要的1976名的代表。德克萨斯州、贺锦丽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等多个州代表团开会都在星期一晚间开会，确认了他们对贺锦丽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主席希克斯表示，该个州 75% 至 80% 的代表团成员参与了电话会议，他们一致支持贺锦丽。不过美联社并没有表示贺锦丽为民主党新的推定提名人，因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在8月的芝加哥大会上面或者在大会之前进行虚拟记名的投票，仍可以自由投票给他们想选择的候选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在8月19号至22号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星期一到访民主党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竞选总部，拜登亦都透过视讯会议加入。贺锦丽表示，壮大中产阶级将会是他总统任期的核心，并且概述了他承诺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签署保障堕胎权以及禁止突击步枪的法案。
Now I get to support my wife。
贺锦丽的丈夫埃姆霍夫是表示，现时我将会支持他的妻子贺锦丽竞选美国总统，另外是告诉大家，我们将会赢得这场的选举，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面都站在正确的一边。
And it is my intention to go out and earn this nomination and to win。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真的表示，他的目标是争取获得这个提名并且赢得选举，因此他紧接下来的日子和几个星期里面，他将会和大家一起尽他的所能团结民主党，团结国家，并且赢得这次的选举。
So in the days and weeks ahead, I together with you, we'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贺锦丽继续表示，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的国家，每个工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报酬，每位老人都能够有尊严地退休。所有这些都是在说，振兴中产阶级将会是他总统任期的一个明确目标。何锦丽概述了他承诺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签署保障堕胎权以及禁止攻击步枪的法案。负责保护美国总统及前总统特勤局负责人承认，前总统特朗普遇刺未遂一事是他该个机构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行动失败。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星期一在国会作证，在九日之前，一名20岁的男子爬上了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特朗普集会附近的屋顶，开枪射击，导致了前总统和两名集会参与者受伤，另外一个人死亡。
We failed.
As a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security lapse of our agency.
特意作證的時候表示我們是失敗。 作為美國特勤局局長，他是對這個機構的任何安全漏洞負全部的責任。 他還補充說他將會竭盡全力確保7月13日的這樣的事件不會再發生。切特爾表示該個機構對他們自身失職的完整紀錄大約需要50日才能夠公佈，並且以正在進行內部調查為理由多次拒絕回答問題。他還拒絕辭職，這個激怒了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共和黨人以及民主黨人。 台湾汉江40号军演星期二进入了实兵演练的第二日，操练的重点设施防护以及是反恐机降等实际的战警，但是因为受到海米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原定在清晨在花莲操演的主力战机起降等科目临时取消。 汉江军演继第一日完成了战力保存、机动兵力部署以及是后备动员等科目之后，星期二的清晨，在台湾空军花莲基地持续演练主跑道遭到敌火炸毁之后的战备道开设科目。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任内首次率国安高层来到花莲官渡，是汉江演习。 身穿着住迷彩服的赖清德一抵达佳山基地，即是视察这次列为系重演练重点的去中心化指馆，以及系战机潜力挂载等科目，随后又转往花莲基地，试到战伤救护等等的科目。 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路透社独家的采访当中表示， 无论11月总统大选后哪一个入主白宫， 日本将会继续与美国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之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候表示，台湾应该为他们的防务向美国人支付费用。 该个评论引发了公众是担忧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之后是否将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回答有关特朗普担任总统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印度同太平洋地区承诺的问题时候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不单止对日本自己的安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十分之重要。美国副国防部长希克斯7月20日 在国防部记者会上公布2024年国防部北极战略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北极地区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以及发言权令人担忧，而他和俄罗斯在该个地区的日益增多的商业与军事合作更加令人担忧。
The Arctic is strategically vi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表示，北极在战略上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的军队可以通过北极到达北半球的任何战区。不过，正在融化的北极冰盖正在打开新的航道，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俄罗斯对在北极展开活动越来越大的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北极的地区的国家，但是它是在该个地区寻求更大的影响力，更多的进入权，以及是对它的管治有更大的发言权。
More troubling, we've seen grow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RC and Russia.
希克斯更加担心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商业合作日益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开发能源的主要资助者。
For China, you know, we see them having a strategic interest in the Arctic.
美国负责北极同全球复原力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弗吉森即是表示，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他们对北极有战略兴趣。我们亦都看到这个是中国在过去10年以来讲过的，而且他们的战略文件继续将北极作为他们想要探索的地区。日本同美国的外交以及国防部长将会在7月28号举行安全会谈，会里边 将会首次讨论延伸威慑的问题。该个术语用于描述美国承诺使用他们的核力量来压制对盟友的攻击。这次的高级别会谈在日本举行，对日本而言相当敏感的议题提升至更高的级别。 巴黎奥运会将会在星期五7月26号开幕。美国有望赢得最多的奖牌，虽然在总奖牌数上边中国不太可能超过美国，但是中国被睇好能够同美国竞争最多的金牌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共三中全会之后，当局再霍出信心喊话，咁分析就系认为改革宣言同现实系充满咗矛盾。我哋会报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嘅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传出可能喺中国进行大裁员，咁而金融国企驻香港嘅官员呢，亦被传出追讨奖金。不过首先我哋就系介绍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嘅何锦丽嘅生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第一名女性副总统何锦丽有可能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华盛顿资深记者普雷苏蒂就回顾了何锦丽的根源以及她过去四年的任期，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2021年，前参议员何锦丽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这个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It is my honor to be here.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何锦丽说能够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面，是站在这里是她的荣幸。何锦丽都是首位担任美国第二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的美国人。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芭芭拉里说，
She's broken so many glass ceilings for so many women.
她说何锦丽为无数的女性打破了很多玻璃天花板。何锦丽的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牙买加人，她出生于加州的奥克兰，在童年时候入读的学校里面有一幅她的壁画，一次作为种族融合努力的一部分。何锦丽是毕业于霍华德大学，2004年成为三藩市首位女性地区的检察官，随后在2011年成为加州首位担任总检察长的非裔的女性。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何锦丽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使到全国范围里面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He proudly, he uses the word proudly, takes credit for overturning Roe. So make no mistake, if Trump gets the chance,He will sign a national abortion ban to outlaw abortion in every single state.
何锦丽说特朗普很骄傲，他使用骄傲这个词为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而自豪，所以不要搞错，如果特朗普有机会，他会签署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在每一个州都禁止堕胎。何锦丽副总统还赞扬了平价医疗法案的延续，以及拜登政府实现的胰岛素价格的降低。在早期他被拜登政府任命负责边境问题的工作，但拜登竞选团队最终陷入了守势，移民问题成为了2024年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
Now, undocumented spouses of American citizens who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for 10 or more years can stay in the country while they apply for a green card.
何锦丽说现在已经在美国居住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美国公民的无证的配偶可以在申请绿卡期间留在美国。在与亚裔的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等支持移民的团体讲话的时候， 佢迅速将焦点转向咗唐纳德特朗普嘅言辞。
That someone who vilifies immigrants, who promotes xenophobia, someone who stokes hate, should never again have the chance to stand behind a microphone and the se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哦，咁你话嗰啲诋毁移民、宣扬仇爱嘅情绪、煽动仇恨嘅人，绝不应该再有机会企喺系麦克风前，企喺美国总统嘅徽章之前。喺总统拜登六月与前总统特朗普嘅辩论当中表现不佳之后，何锦丽喺竞选活动当中更加频繁咁出现喺咁样嘅集会上边。
We beat Trump once and we're gonna beat him again. Period.
何锦丽话：我哋已经打败过特朗普一次，我哋仲会系再打败佢，就系咁简单。随住拜登总统喺星期日宣布退出竞选，如果何锦丽获得提名，佢将会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竞选美国最高职位嘅非裔同埋印度裔嘅女性。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喺华盛顿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聚焦经济议题嘅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咧，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喺中国大陆同港澳地区雇佣超过20,000名员工嘅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据报正在考虑大幅裁员同减薪，而同时有中国金融机构要求驻香港嘅雇员咧退还部分嘅奖金。有评论将呢一种现象视为中国加强整顿金融业嘅序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报道。
卷入中国恒大财务造假风波的国际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继传出计划重组北京上海办公室，裁员大约1000人后，路透社7月18日引述消息人士说，受监管调查和部分企业客户流失影响，罗冰咸永道已经要求中国区的合伙人减薪最多 50%，最快下個月生效。香港星島日報引述分析人士說，近月中國金融機構相繼響應共同富裕，但是在中國運營的國際企業當中大幅減薪十分罕見。前香港有線財經台台長、財經評論員顏寶剛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他認為羅冰咸永道的裁員減薪計劃和卷入恒大丑闻有直接关系。
罗冰咸因为恒大会计的丑闻呢，其实是已经受到当局调查，包括内地的审计当局，认为他在个审计上有缺失。单单是过去几个月相关的国企央企已经有超过20间是即是辞退了罗冰咸那个会计那个委任。咁呢個其實已經反映咗羅冰咸內部制度出咗問題，喺呢啲國企之間、央企之間個聲譽係出咗問題啦，損失嘅生意係即係數以億計。咁所以佢本身根本冇可能再喺而家過去嗰個營運狀態之下咧，係繼續喺內地經營嘅。
顏寶剛深信羅冰咸永道計劃中嘅大裁員會引發連鎖效應。
日資嘅野村亦都講緊係重組緊佢亞洲個投資銀行，包括係香港同埋內地嘅銀行家都會被裁員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內地嘅金融活動、投資銀行活動，其實都係大幅萎縮嘅。嚟自中信證券嘅統計咧，話上半年即係中國離職嘅基金經理有160多人啦，係過去九年嚟最多嘅。咁其實都反映咗就係成個內地嗰個金融業其實係出現明顯嘅萎縮。而呢個都影響到香港嘅新股集資 IPO， 其實都係全球規模都跌到第十名啦。而幾年前我哋係全球第一嘅相關嘅會計啊、律師行啊，其實都有一啲裁員行動。
旅居比利時嘅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前法律顧問杜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加上地緣政治影響，唔單止會計師行，其他外資喺中國嘅處境會越嚟越艱難尷尬。
接下來應該會有 针对他们一轮整治，很多大型央企啊，这些大型国企。
杜文预料接住落嚟应该会有针对国际会计师行嘅一轮整治，好多大型国企、央企都会将佢哋排除在外，佢哋嘅业务量受到影响，收入迅速下降，当局嘅监管亦都越嚟越严，反间谍法之旅导致外资嘅处境十分危险。隨隨便便就會被扣上間諜的帽。在共同富裕的氛圍下，中國大型國有金融機構亦都有所行動。彭博7月16日報導，中國光大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光大控股要求駐香港僱員退還部分花紅。據了解，目前光大香港團隊當中有三成的員工是由中國大陸派駐，今次被討薪的員工只是涉及集團派駐香港的大陸管理層，有高層職員更被要求退還一成的花紅。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大型國企向員工追討花紅在以往聞所未聞，
起碼在我的印象裡面是沒有發生過的。
金山說，大型國企向員工追討花紅在他的印象当中从未发生过，这件事表明现在的国企经济效益大不如前，他们被迫利用退还奖金的模式来到减轻企业的负担，来到弥补企业的财务亏空，这个是跟国企高度极权的营运模式息息相关的。国企的员工之所以愿意服从减薪和积极配合，是因为相信所属企业还能够在未来为他们提供另一层的回报。跟其他行业比较，国企是相对稳定，这个就是最大的回报。中国前法律顾问杜文认为，中共三中全会显然未能够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局指引方向。
老百姓现在都希望三中全会能推出真正切实的改革。
杜文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期望三中全会能够推出真正的改革措施，但是目前看来，三中全会强调的是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意味目前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正逐步加大，咁做对金融机构嘅业务扩展同埋创新造成好大限制。喺经济状况唔好嗰阵，收回花红可能系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嘅体现。为咗响应官方呼吁同埋降低经营成本，目前有超过95%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实施反向讨薪制。有中国金融人士向《星岛日报》透露，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实行的绩效薪酬追溯扣回机制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先向员工发放年终奖金的三成，剩低的七成分四年发放，若果期间出现绩效不达标，在剩余未发的奖金中进行扣减；二是将奖金一次性发放，若果员工辞职或者绩效不足，就会进行追讨。杜文相信，中资金融机构追索不当奖金恐怕只是第一步，若果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大幅减薪是在所难免的。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说，早在中共召开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有消息传出，中国当局意图破除所谓的金融精英论，认为金融业理应为国家服务，不应以盈利为终极目标。随着三中全会闭幕，金融业被整顿势在必行。
因为过去其实这些金融业投资银行在内地都是尽量做盈利挂帅。金融业过去所谓精英论这个角色呢，包括一些投资银行家可能是领取高薪，这些情况呢其实现在应该是出现在逆转，有一些是要减薪，有些是要离职，甚至乎有一些过去拿到个花红都要扭翻出来。咁呢个其实正正就是而家内地见到呢是对金融业进行一个整顿而出现的一些连锁效应。
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高层在7月19号召开了记者会，说全会已经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措施，虽然面临很多复杂矛盾和问题，但仍然将会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对此分析人士就说，中共的宣传口径和现实走向是有矛盾。三中全会公布再次显示，中国正在走向安全至上而并非经济优先的发展方向。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三中全会公布发布之后，各界普遍失望，但是中共领导班子不忘再次信心喊话。中共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星期五在名叫做解读三中全会精神的新闻发布会当中说，中国属于大国经济，内需潜力大，内部可循环，只要办好自己的事就能够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他说中国仍然是各国投资的沃土，外资撤离中国只是暂时现象，又说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切实保障外企合法权益等等。出席记者会的官员仲透露，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全程掌握组织研调。据介绍，这项决定分15个部分60条，有总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等三大板块，一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措施。不过虽然中共一再唱好，仲是难以提振各界对中国的经济信心。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说，从三中全会公布到会后的记者会发布内容都显示，中共现关注的焦点是对内对外避险。他说中国经济对内有地方债等危机，对外就是受到欧美国家抵制，包括拉动经济引擎的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光伏产业普遍被西方大国锁定制裁，外资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去年更加锐减超过 80%。 连选情看好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一再威胁，当选之后将会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郭玉仁认为，中国政府嘴上要讲扩大开放，但是不断走向管制经济，三中全会之后推出的300多项措施恐怕对金融和经济等面向进行紧缩监管。
准备期会这么久的主因是中共中央在盘点内部跟外部在未来所有风险了。
高玉仁对美国之音话，中共中央在盘点内部和外部未来的所有风险，所以才会推出这么多措施，目的是要更严格去管控，避免内部经济或者金融上面的严重失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星期五上昼亦举办座谈会去解释三中全会。与会学者亦普遍认为三中全会公布有关改革的论述存在矛盾，特别是中共对所谓安全的部署恐怕优先过经济发展，还提出了2029年完成改革的时程，都显示习近平重视顶项设计和全面性治理更甚于市场经济。台湾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陈德星说，三中全会公布充满正面讲反话的论述，扭曲改革和开放市场概念，既想深化改革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充满矛盾。
它的改革开放和市场概念的扭曲，还有就是说正式教条大于这个市场的运作。
陈德星在座谈会上说，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概念的集权，还有政治教条大过市场的运作，都会对市场化的改革产生一种干扰和负面的效应，所以他并不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成长。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中心主任张五岳在座谈会上说，今次公布提及市场和经济等关键字的次数达到历年新低，但是强调安全的次数就最多，可见中共现在是高举安全战略部署，而并非昔日以和平和经济发展作为重心。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